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，这个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是的，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欢迎你回到似水流年三月的女性的专辑。一直觉得女人的美丽应该是随着岁月的增长，聪明经过历练才会慢慢的变为智慧，而岁月的磨砺会锤炼出女人的气质和风韵。成熟女人散发出的那份优雅和从容，是许多年轻女孩子所望尘莫及的。有人说年轻是美丽，中年是魅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热情、从容、温暖的普通的母亲，带上热情上路。三月把勃勃的生机给了女性，三月把如水的柔情给了女性，于是三月的女性就是一片温润的清脆，就是一蕾绽放的灿美。欢迎收听 CTFM 1036城市之声《似水流年之女性的三月》。妈妈年少的时候是微笑的高材生，相貌好，人也聪明。由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，就一直单身到26岁。那个年代，26岁就是老姑娘，貌似很难再嫁出去的那种。所以当她遇见23岁的我的爸爸的时候，通了一年的信就匆忙结婚了。我妈对我笑着说，当年你妈可是微笑一枝花，要不是时间耽误了我，没准能给你找个市长了。我爸则认为是他解救了我妈过期的少女时代，但他承认自己当时真的是配不上我妈，算是得来很珍惜的那一种。婚后的日子一直很甜蜜，自从有了我和妹妹之后就不大太平了。那时我家的条件并不好，住的是爷爷分给爸爸的旧房子，很偏，夜晚能听见猫头鹰在叫。老人的说法是，猫头鹰是种奇特的动物，它能闻到临死的人呼出的气息，它一叫必定会有人死去，它是不祥的象征。我们那时害怕极了。而爸爸则因退伍后工作分配到了离家1个多小时的安阳，每逢10天才回家一次。在我们最害怕的时候，是妈妈陪伴我们走过了那段时光。最困难的就是下雨天，由于屋子很旧了，雨水会顺着墙角流下来， 雨不大的时候，妈妈只需将墙角的床向里拉，避开漏雨的地方。如果碰上大雨的时候，雨会滴到熟睡的我们的身上，整个床都是湿的。我记得六岁有一场大雨天，第一夜我们的床已经湿透了，妈妈就铺上了厚厚的塑料纸，像冬天的被子裹在我和妹妹身上，就这样一直到天亮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，瓢泼的大雨让人惶恐。第二天妹妹就发了烧，加上连日的雨，让妈妈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她连夜跑到了城东的商铺，买了最厚的塑料纸，准备将纸铺满整个屋顶。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已经是一件难事，更难的是她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。当她浑身冰凉地回到屋子里时，我和妹妹都哭了。妹妹问她，我们的屋子是不是快塌了。听了这话，妈妈的泪就流了下来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在我们面前哭，是一种纯粹的心痛。妈妈曾经是一位十分坚强勇敢的女性，她上卫校的时候与姐妹相伴回家的夜路上，很多次遇见过迟到的坏人，妈妈没有害怕过。她说现在她的勇敢分成了三份，我与妹妹各分得了一份，大家要一起勇敢才不会害怕。那是我们最艰难的一段时光，这样充满寒意的夏夜里，我的爷爷奶奶、大妈大伯从不过问我们的难处。当雨过天晴，他们看见我把盛满雨水的小饭盒倒向门外时，会嘲笑地说，你的饭盒脏了，应该让你妈给你买个新的。于是我下次吃饭便不再用那个饭盒，缠着我妈要新的。我那时还小，不懂得什么是嘲笑，只要有人愿意对我笑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笑，我都以为那是美的。而妈妈的委屈与愤怒，我丝毫不能理解。她会在某个爸爸不在的深夜里哭泣，默默的，仿佛被全世界抛弃的样子。那样的时候，我觉得她特别可怜，又特别的倾国倾城。但是她的脆弱只是在最亲的人面前展露出来。对外，妈妈是个很有气节的人，对于不公的事一定要说出来。有一年过年时，她和奶奶起了很大的矛盾。我爷爷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他的收入几乎全都贴补给了大伯。我妈希望爷爷能稍微贴补爸爸一点，不要太偏心。我奶奶便说，我的钱随便我自己。妈妈说，你爸爸从小就是个受气包，还要替他要回些东西，即使不能要回，也要要回爷爷奶奶的愧疚。可是他的愿望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。那年因为奶奶与妈妈的不欢而散，我就没有了压岁钱。大年初一，我和妹妹去奶奶拜年的时候，我其他的堂兄堂妹都分到了糖果，我和妹妹却被冷落在一边。我哭了，我回到家开始抱怨妈妈，妈妈打了我。那时候我觉得她是个多事的女人，当时的想法多么幼稚啊。其实很奇怪，我妈妈是儿媳里最有文化又心灵手巧的人，可自她一入家门便恨不得爷爷奶奶的心。妯娌们也嫉妒她，妈妈说主要的原因是爸爸在四个孩子中最不得宠，爷爷奶奶年轻时将全部的宠爱给了大伯和小叔，年老时将宠爱给了姑姑，爸爸似乎从小到大都是受忽略的那一个。妈妈说， 偏心的事情，他对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，他会把爱平均的分给我们三个，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度过美好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。我稍微大一点之后，爸爸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机，我们举家迁到了安阳。妈妈为了更好的照顾我们，就没有再继续工作。为了显示她爱的平均，她练就了一手盛饭的技巧，分香肠与香蕉也是一根三段，力争正负偏差不超过一毫米。家务活更是不需要我们做。高中时，我甚至从来没有洗过自己的内衣与袜子。妈妈说，女孩子要娇着养。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高一时，有一次妈妈参加了妹妹的家长会，有个能言善辩的老师将她的思想修正了过来，以后我们的苦日子开始了。为了弥补我们幼时缺失的动手能力，我们三个开始了小工的生活，一人轮一天包揽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。妈妈是个有洁癖的人，我们擦地板均得用手帕一块一块的擦，那样她才觉得干净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姐妹仨都成了擦地板的高手，只要一趴到地上，动作就行云流水，相当出神入化，而且各有风格，自成一体。有一年，我大姨到我家来做客，吃完饭，我们三个就自动地拿起了抹布，一人一个屋子，迅速地擦起地板来。我大姨就哈哈大笑说，这不是三只小蜘蛛吗？妈妈的这场教育对我们三个人的影响是，到了学校都特别爱拖地，这对弟弟相当重要，因为弟弟年年在两门不及格的情况下都能捧回最佳劳动奖。从小到大，老师每每拿了妈妈送的水果夸奖弟弟的话，都是一句，这孩子像蜜蜂。这个时候吧，妈妈突然觉得以劳动取胜那是没脑子的孩子做的事，就决定改变我们爱拖地的习惯。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一个夏天不允许我们拿带把的东西，于是拿苍蝇拍打蚊子的事儿就全落到了他身上。那时弟弟总爱推开纱窗，我们屋里的蚊子就特别多，妈妈一夏天就练成了捉蚊能手。我妈捉蚊子一向是以智取胜，光方法就有好几种，其中一种叫徒手捉蚊法，适用动向是早晨起床发现的已经在昨晚喝饱了血的蚊子，看见它只要轻轻一扇，它便撞到了墙上，撞得肚子破了血。这是母亲才能有的智慧。妈妈总说我们这一代怕要被婆婆说死了，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吃还挑剔，特别是感情上的挑剔。这两年我独自在外，妈妈一直劝我找个合适的男孩照顾我，在她眼里我是嫁不出去的那种，我总是说这个不行那个差，即使有个比较合适的，我也说再等等，也许会碰见更合适的。我妈劈头便教训我一顿，说人家看上你已是损失，说要我懂得把握时机。末了，我以为她气愤的快要放下电话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小声的对我说，如果要再找，要小心一些，别被前一个发现。我妈便是这样的人，在使人争执的事，她最后也会依了你，这是她对人热情的方式。细想他这一生一直都是个带着热情上路的人。我高中时，那是2000年吧，正是家中最富裕的时候，同学到我家，露露和可乐可以随便喝，以至于我的同学每次想喝露露就到我家找，假装找我。我妈是个大方的人，我明白她的大方是为了我。我高中时是班长，我妈说班长的妈妈也要大气，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，唯一能体现大气的东西就是大方。我听了很是感动，我理解每一个父母的心，他的每一步里都没有自己，只有孩子的将来。去年母亲节，我提前订了花给她。当送花的小女孩将50朵康乃馨送给她时，像有了小女人的喜悦与感动。她恋爱的时候从来没有收过花，没想到这时却是我给她的浪漫。她热情地留送花的女孩吃饭，只因人家一进门的时候就说：“好年轻的妈妈呀。”她的热情随时都可以迸发，哪怕是得到别人仅仅一句话的恩赐。对我说，人要带上热情上路，热情的人才是温暖的，才更容易快乐。他打电话对我表达了喜悦之情，又辗转说起我的感情，说一辈子碰到的人其实是很少的，要我放低眼光。最后他说，其实妈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得上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眶就湿润了。
位于一德路的万宁广场，提提你，现在的时间是
晚上的10:53。 跟着春天出发，一起走进女人的世界。你收听到的是广东电台城市之声《似水流年》的女性的三月。在这样一个春天，有机会走进女性，更多的在故事中，在歌声中了解女性，也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你关于女性的一些人生感慨，还有能够打动你的故事，希望可以用最传统的方式得到你的来自节目方面的推荐。我们的地址是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广东电台城市之声似水流年，邮编是510012，还可以登录到节目的网站，就是3w.ouyangting.com。同时也欢迎登录城市之声的网站3w.fm1036。
城市之声，时尚都会触觉。